OK， 欢迎来到时事造英雄，我是小林，
我是理工仔 Larry，
我是最色情的阿刚，
我是艾文。
OK， 那今天我们也要来聊一些奇奇怪怪的新闻。那首先第一则新闻就是，在印度他们有一个很奇怪的习俗，就是如果他们的牙齿就长得很奇怪的话，好像就是有一个男童，他牙龈上方长出了牙齿，然后当地人觉得那是不祥之牙，而他们因为这种东西他们觉得是不吉利的，所以他们有个办法可以破除。这个办法
拔掉，
对，这个很科学，但没有这么简单。他们就是要让小男孩跟狗结婚，
跟长个智齿就跟狗结婚。
他们觉得如果就是长出这种不祥之牙的话，只要跟狗狗结婚就可以抵御恶灵。
可以再离婚吧？
对，他们说这只是仪式而已。
我只想知道会不会洞房。
哎、欸，这我也想知道，但应该是不用啦。我觉得如果要洞房，有点太残忍。
生下狗儿子。
对，他们说那个村落里面有两个男童都有这样的牙齿，而且有个才六岁。
六岁就可以结婚的、
哦？六岁就可以结婚？应该他们就只是仪式，
是一个仪式、哦，
他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所以他以后真的要结婚的时候，他并不需要。
那骑那个狗会被骂吗？不会，
按照理来说应该不会吧？
会称赞。
对啊，因为
啊，狗骑你会被骂，狗会被骂嘛？
一直拿棍子打他，
甚至后面会有个离婚的、那個。
分开。
对啊，这个啊，我其实觉得啊，我们有时候在看其他地方的那个乡土民情，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可是其实我们台湾或是我们各地一定都有一些很奇怪的习俗。嗯。对，像是我以前就有听说，但是这个我没有遇过。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日食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嘛。那我们以前如果在乡下发生日食的时候，那些长辈他们就要拿锅碗瓢盆，然后去外面一直敲打，一直去外面敲打、嗯，说是要把那个天狗吓走，因为天狗在吃
那个
太阳，对，然后造成那个我们的就是怎么样社会的异象、对，啊，像诸如此类的传统习俗应该很多啦，我想大家小时候说不定都有经历过。
我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半夜不要吹口哨。
半夜吹口哨会怎样？
不是会引鬼来吗？
好像
你们没听过这个吗？
有这样的说法，
长辈会这样讲。
对、
欸，可是我不会吹口哨、欸，我就这样。你秀一个有旋律的。这哪一首歌？
全家吗？
全家那个。
哇，你还听得出来？
干，我吹太烂了，
是不是？对，是我听不出来。
对，可是我像这类的习俗，有的啦，有的。如果是跟自己家人有关的，或是跟长辈有关的，我可能就会在意。但是如果像这种跟鬼怪有关，我就不太理耶。我晚上照吹，
什么不要指月亮啊？
哦，对，手不要指月亮。
哦，还有那个，就是有些人喝醉酒之后，不是会在路边神尿尿吗？
对，
要说什么拍谁，就借过一下。
啊，有。类似这类的，好像也蛮多，像是
那不是喝醉酒吧？嗯、就是如果
你只要尿的话，
我只是给一个情境，好想喝酒，
好想尿尿。就像是我们在外面住饭店的时候，好像也要嘛。像我
先敲门，
对，我们家人就会可能先敲门，然后说借住，
这超可怕。
你知道还有
我要进来
了，好有礼貌、哦，小夫。
你知道他的那个更 over 的事情是，他敲门嘛，对不对？他还先把门打开，然后侧身
让他出来。
哦，是哦，
对，有这种、
這個、太进阶了吧？
哦，这个可能比较进阶。然后还有那种说什么鞋子不能摆太整齐的，你没有听过吗？就是
这我没有
进到饭店里面，鞋子就是你要乱摆，
要一个歪的。
嗯，他说不能摆太正，他说会被穿走。
干，被穿走会怎么样？再买一双
打赤脚，
会很麻烦。
对，
所以被穿走是被。
可能是形而上的被穿走吧，
还是被扫地阿姨
形上之类
的？对，有可能。
哎、欸，对啊，形上是什么？
就是在形体之上的。
哦，形上，形上。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哎，
形上学。
对，
这是优质节目，
优质节目，
优质节目。
形上的节目啊。
对，但是因为这种习俗啊，其实也是跟可能跟传统的信仰有关系。可是刚刚听，因为听安刚讲，可能他们也有听闻过一些，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有类似这样的忌讳？
没有，你说在鬼怪之类的吗？
对，或者是
我们基督教就是都会觉得说， 神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怕那些习俗。
嗯，
对，比如说鬼月不要去水边玩啊，或者什么东西，我们都照去。
但你们会不会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是对神不敬，然后你们不去做？
对神不敬，就是不要随便称呼神的名，或是怎么样，不要随便拿神来当。
是不能吃什么猪血、啊、什么鸭血，
那个有点不太不是习俗、啊，有点像是有些教会会遵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血是生命。
嗯，
对，那你吃了，你就是等于在吃人的生命嘛，就是有点不太好。然后有些教会他们就会说，因为以前有份新约跟旧约嘛，
啊、
嗯，旧约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嗯、啊，吃血是被禁止的，
啊，吃肉哎、欸，
可以吃肉，
可以吃肉，
对，但是就是像我们那个猪血糕，就是有点你不是直接喝血，也不是那么血腥的事情。
啊，三分熟的牛排嘞，切开的不是血，
我超喜欢吃。
四海游龙的那个酸辣汤，
里面有猪血，
超难挑，
那根本挑不掉，
我直接吸饱。
你就告诉自己那是木耳啊，
欺骗自己。
哦、我还想问，这时候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基督教是不是不能，就是崇拜偶像？
对，
因为你们他是说，就是你们能就是崇拜，就是那个这只有神，
嗯，
就是因为这原因才不能崇拜偶像。
对
。哦，讲到其实讲到我们的传统习俗是我们的迷信啊，我想到有一个，就是其实这一类刚刚讲的那大多数的习俗我都没有非常介意，可能小时候会去遵守。但长大后我比较会遵守，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像是晚上的时候不能剪指甲。
哦，可是人家跟我说是感情会不好。
哦，是感情会不好。
会什么分手是吧？
对啊，也是晚上才有空。
对啊，谁知道谁白天有时间剪指甲、啊？
那你有听过为什么晚上不能剪指甲？
我是听过晚上不能晒衣服、哦、
晚上不能晒衣服、
哦對。对，老人家很喜欢说晚上不要晒衣服，因为他说衣服好像会有一个形体哦，那、
哦、
你晒衣服就很久会有不好的东西在上面。
哦哦、
他那时候我听到的说法是这样。尤其是在鬼月的时候，
我超常晚上晒的，就在那个
不是啊，现在人一定是晚上晒、啊。
你现在作息来说，好像都晚上，而且有些大楼不是还规定，就是说几点以前、几点以后不能
用
洗衣
机，对啊。
你这样真的也只有下班时间有个空档来去。
现在就越来越，因为人类的生活作息改变，
对，已经改变。
那像我就不知道，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台北租房，然后那个时候我刚搬来的第一天晚上12:40按了洗衣机，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个艾文讲这件事情，艾文就跟我说干。你怎么可以这么晚那边洗衣服？只会潮湿邻居哦。
从此黑掉，
这个应该黑了吧？我看我现在
没有，应该还好。你偶尔一次应该还好。但如果你一直这样搞，就会不。
可是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去夜跑，我就洗衣服，我去夜跑，然后再隔一天再隔个几天，我再洗的时候，听到我那个阳台边一直叫，我想说我邻居应该受不了。
刚
刚讲到晚上不能剪指甲这个习俗啊，其实我后来几乎会遵守的习俗大概就只有这一个，因为。我听到的说法是说，如果晚上剪指甲的话，有可能会见不到父母的最后一面。
啊、
对，我有听过这个说法。
那他有说原因吗？
我不知道原因。其实有时候就是
啊，有办法弥补吗？我已经剪很多次了。
我开始
早上剪，
我也不知道哎、欸，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弥补。但是因为除非说什么指甲裂掉，那我就觉得没办法。但是我觉得如果跟我，例如说跟我的家人、跟我父母有牵扯的话。我就觉得啊，宁可信其有，
宁可信其有，
宁可信其有。
讲到这些，你们有遇过什么亲身的灵异经验吗？
亲身的灵异经验、欸，我几乎没有、欸、
我也没有。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算八字，
就是你看起来就中到爆啊！
我八字轻到爆，
真的假的？
我八字轻到爆，
就还没遇过。
可是我没有遇过，没有遇过。可能对啊，那个艾尔文的
超可怕。
好，说来听听。
就是最近不是过完年吗？妈突然胖好几公斤，
好像有人在肩膀上，
对，
是肩膀有人坐在上面，
快要一个人体重了。
哦哦哦，干，你这样讲，好像我们以前大学宿舍也有哎、欸。
你也胖着？
没有，这个到现在还在发生。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我们宿舍都是四个人一间嘛，然后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就是买东西回去吃，然后吃一吃你可能放在桌上，然后去个洗衣服洗手间，然后回来之后发现干食物都没了，
太可怕了！
干哎、欸，那个时候生活费没多少、欸，
有一个室友一直变胖，
对，有个室友走胖那么多，
他嘴角总是有些东西，
对，还跟我说什么他最近好像撞鞋，怎么变重，对吧？啊，你们有其他什么可怕的经验吗？灵异经验？
我是有啦，但就是
讲一下、
那个我觉得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反应，有时候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太累了，就、我是 那有一次就是像是鬼压床吧，那个时候，
我有，
但我不是一般的那种鬼压床。有时候我自己会另外一次就是小时候另外一次经验就是躺着不能动，但眼睛还可以看。嗯，对，那是
跟普遍的鬼压床讲不一样吗？还是一样？普遍鬼压床眼睛张得开吗？
应该张得开、啊。
张开你发不出声音，你身体动不了，你就眼睛还可以，视觉还在。但有些人说是因为身体那时候还没醒来，所以但是你醒来就是你视觉已经可以先看了。
对，
那我那一次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那时候还住在家里嘛，然后是睡那个单人床，然后那时候我们前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姐就一直做噩梦，然后她也被压床。嗯，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跟我姐是同一个房间，但是一人一半。嗯，然后就说她很不舒服，然后叫我过去陪她睡什么之类，她就非常害怕，因为她被鬼压床，到压到她有点觉得心里毛毛的啦。然后后来我就是觉得她可能太累了。嗯，然后隔一天换我被压，然后我那时候是在睡午觉的时候，嗯，然后我就我是面对墙，我背对的外面，我那时候有强烈的感应，我后面有一个人在站在我床边在看
你。你不是说你背对墙吗？
没有，就是那种被注视感，
对，
就是一个
我面对墙，
哦，面对墙，
背对走道，
哦，但
走道人在看你，
我感觉到走道有个人站在我旁边，一直这样从上面往下看我，我就感觉到有一个注视感很强，然后我很想转过去，
可是你动不了，
一直转过去。然后后来场景变了，我听到我旁边那个有一个衣柜开始发出咚咚咚咚咚咚咚声音，很大声，
地震，
像比地震还大那种感觉。
啊，手机有叫吗？
没有。但反正就是大，就是那个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是我自己想象的还是怎么样，但是它是大到我很害怕。然后那时候就一直骂脏话，我说干你娘，就想说就让我转过来，我跟你单挑那种，妈的，我觉得那太害怕，我知道骂一些脏话来壮壮胆。嗯，然后等我就转过来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全部变成平静，
都很正常。
然后我只听到我自己嘴巴发出去声音，的声音，就是
发不出声音。
我发不出声音，可是我就是听到我自己发出这个，最后一切都正常的。我听到我自己声音是
这样。那你有感觉到说是你一切都正常的时候，你才开始发出声音，还是你可能已经
一直
都
在
发出声音很久了？
对，
那你后来就可以动了吗？
我可以动了，我就整个人转过来了，但是那柜子的声音就没了。然后就是你也转过来没看到人嘛？对，
你有冒冷汗吗？
有，我超紧张，我马上叫姐，我说姐，我刚刚被压床、欸。
那你说你刚你那个时候被压的时候，你后来一直骂脏话，所以实际上你可能没有骂出来，你可能
只是发出那个声音。对对对，
干，可是
哎，刚、欸、那个声音是不是像那个咒怨的声音啊？
刚才超
对，有点像那个 小男孩，就是喉咙的声音。
如果我姐听到，她应该吓得更惨。
因为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有的人被鬼压床的时候，不是
要骂他的
啊？对对对，就是
把他
当面骂脏话就可以把他吓。
骂脏话会就好像比他凶啊？
对对对对对，他会怕比他凶的东西。
但我从来没有被压过。哎、欸，艾文，你说你被压过？
我也被压过。
是怎样的？
那时候就是也是住在应该跟你同个社区的时候，可是我没有那 么我没有那么可怕、欸。就是我那因为那时候还蛮就是频率还蛮高的，可是都没有事哦、喔
就是。
就是
常被压。
对，可是我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因为他都是在你睡醒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睡就是假日嘛，然後你睡醒，可是你还没有起床，可是你就干嘛事你动不了，真的动不了。然后有几次是眼睛张不开，就是你根本张不开，然后你也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干脆就算了，就然后你就又睡着了，然后起来就
无所谓，
但起来就好了。可是有一次是眼睛张得开，就跟你那很像，就是我是，但是我是就是看着正上方的，对，然后就好像看着天花板吧，还那里，而且我还听得到我家人在外面走动，就是在客厅跟书房在做事的声音，然后也闻到味道。可是就是完全动不了，但也讲不出话，
那没有其他任何，
没有，我很怕说我张开眼睛会看到什么，可是什么都没有，就天花板。
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很害怕，是因为我们家有请那个外佣，那请那个外佣他有就是跟我们讲他有一些灵异体质，他说
哎张眼睛看他坐在你身上，
跟我超
是把你驱魔，
他就说我家晚上就是大家都睡的时候，我们外面客厅都会有人在走路的声音。
哦，鸡皮疙瘩，鸡皮疙瘩。
你那个家是哪个家？
就我现在这个家，
哦，
山上的现在住。
哦，
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我高中的朋友，他也看得到，他是看得到，然后是很清楚，他从高中就跟我讲，那意思是我们那条路，你记得吗？那个摩卡咖啡那条，超级多鬼。然后每个人都说
这个啦，
哦，
梯字路口，山上那个公车，
反正
右转上去的。
他有时候我家很怪，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有时候会来我家住，然后他就躺在那边，躺在我们有个客房让他睡。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家养两只猫，那时候那个猫还小，他说感觉到那个猫在他附近玩，然后他就没想什么，他就算一只猫跳到他身上，然后另外一只猫也跳上来， 看第三只猫跳上来，干嘛？他说他整个吓歪，马上开灯。这干怎么有第三只？
对啊，哪里有第三只猫？
就两只。他就说他从那时候
是外劳吧。
一直觉
得那时候那个
最靠北
有
人，那个
、那个外佣会轻功。
他最靠北，他就说我家客厅有个阿公坐在那边。
干哦。哎、欸，听到这个，谁还敢住啊？
这个真的蛮恐怖的，
现在住三下
了。其实我有时候就是，就算我家真的有这样，我宁愿不知道。
对，你也不要讲嘛，讲我家
我。我想到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然后他也有一点点灵异的体质。
哦，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暗号，就是说，例如说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了。嗯、然后如果你有什么奇特的感应的话，你需要
讲那个暗号，
你要给我们一个暗号，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那个暗号就是六九。
哎、欸，刚才是看电影，他正跟我讲
啊。那个时候你知道他讲什么？
没有，他看完才跟我讲。哦、对他
说怎样？艾尔文刚69，
他人还蛮好，他没有当下跟我讲。哎、嗯，在看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是看晚场，就最晚那一场，然后是凌晨的，嗯、然后电影院没别人，就我们，然后我们坐在中间靠角落，就是最后一面靠角落，然后就我们就在看那部电影。我还记得好像是看那个什么怪兽与他的产地什么的、嗯、第二集还第几话，然后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右边那个安全灯很怪，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电影院通常不会那么亮、啊、但是我说不出来怪怪的，反正就是那边就是
有人在尿尿吗？
对，可是你知道以我们一般人的那种感觉就是、嗯、就没什么嘛，可能就是亮了一点。
对，
然后出去他就跟我说，刚刚那个安全灯好像有点，反正就有点那个
有点六九。
对，
他其实说不能当下去点出这个
对
这件事情，因为他点出来，他知道如果他发现
他就
看得到他、嗯，他说会惨了、啊。
哦、oh, ，
会缠，
对
纏
住你，他说就是你不要去注视他、嗯，因为我就每次问我那个朋友说，你看他，那他们到底长什么样？他说你看不清楚他们的脸，是雾雾的，
对，
嗯，然后就是白白透透的那种感觉，他、嗯、他形容不清
楚。你跟那个我们的朋友讲，他也是说就是黑黑的、嗯，然后就是有一股压力在那，
看不清楚，
对，但是你看不出来，
有股压力哦。那我要讲一下，但你们要听吗？是现在这间房间的，我刚搬进来的时候，
好来来来来来，
因为
好，我等下就走了，
你就慢慢睡吧。
我刚搬进来的时候，第一天我睡觉的时候，因为你们现在看到我床是打横的嘛，我的头这边外面就是阳台，
对，
然后我的枕头上面其实有个窗户，我现在这个门帘都拉下来的嘛，嗯嗯嗯。那个时候其实我在睡的时候，我外面的灯位都没有开，可是我睡的时候我是开窗户这样，然后我头就在那边睡，然后睡的时候我突然这个意识到说阳台那边好像有人，就是有一种。你就感觉到那边有人，对了，不知道是光线折射怎么，就觉得那边有东西
在，
有个像你们讲有个形体的东西在那、嗯。可是我再去看的时候，他就没有。
他是站在那边还是很远的地方看？
我觉得他是在阳台这边、嗯，而且他还在可能这样晃来晃去这样。对，可是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可是我就是觉得那边有东西。
你知道那边怪怪的。对，
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我不知道是我的视力变差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常常有时候会在我的眼角。看到一些
黑黑的，
黑黑都是白的，或是你们讲那种人影什么，可是我转过去马上就没了。
那应该是白内障，
转过去白内障，
是白内障。
Sorry, bro，
谢啦，我是挂号。
这个比鬼还可怕。
哎、欸，这是白内障哦。
不知道，
不是啦。其实我觉得偶尔、欸，但是我听过某个亲戚跟我说，就是你有时候眼角或是看到什么黑黑白白，那个就是。就是那些
对对，
就是那些东西。
可是我只有眼角看得到。
对啊，就是一般人就是有时候就哎、欸，好像那边有黑，但你不会觉得那是什么，但他们就觉得那就是，嗯，不知道那个就是很多解读、啊。
或者是就是我可能在骑车的时候有没有，嗯，就是我，就可能在某一个角度一看的时候，那边好像有个人，可是我当我在下一个就是
回过头去看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回过头，那要怎么讲？下就是你下意识再去看没有，就是。你现在一直看着他，可是你现在看到他的时候，你没看清楚，你可能会马上再把想把看清楚嘛，就继续看。就下一次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发现说根本没有人。
其实这个有另外一个科学的解释，他是说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人类所看到所有的视觉的东西，就是它完全不是客观的，就是人的眼睛跟脑袋会脑补。好像百分之不知道高达60%-70%以上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好了，下一期找老高来了。
如果我们经费足够的话，
现在只能找老刚。
对，
老刚是老刚，
而且老高来是不是要先隔离15天？
他可以线上吧？哦，
对。其实刚刚讲到这个啊，我有过一个也是蛮悬的体验，就是那个体验是说，18岁之前，我们那时候都会想要考，我们那时候都会想要考驾照。然后我回乡下的时候，我就会练机车。然后那时候因为 过弯的时候速度没有减慢，我直接冲到田里面，然后摔烂，那次真的吓歪。然后就隔了很久，一直到大概隔了半年吧。然后我那时候要准备指考的时候，就是学测考完，我要准备指考。我那时候就在一间大庙里面读书，在台南山上一间大庙里面读书，
闭关。
对，在那边闭关。然后我就在那个走廊上面读书的时候，就有一个师姑突然经过，然后他就看了我两眼。
你业障重。
对，没有 他因为他认识我大阿姨，我大阿姨在那边、
哦、
对，在那边出家、嗯、然后他就找我大阿姨聊天，他就说哎、欸、那是不是你的孙子，他用台语、嗯、然后我大阿姨就跟他聊，哦对啊对啊，他从台北来这边读书，他说那个弟弟啊，他好像有摔车过，然后吓到，因为他说人有那个三魂七魄、
嗯、
他说人有三魂七魄，我的魂魄有几个散掉，然后而且他那个时候很明确指出一点我最毛的，他就说他应该是在土地公庙附近摔车，所以他的魂魄被土地公收去了，他这个就要再跟土地公把我的魂魄请回来，
所以他完全都说中，
干超噁，因为我就是骑去土地公庙练车，
干
这超毛，
还差那个时候在那个庙帮忙，
他在那边扫地，
可是不在台南吗？台北还台南？
我那时候我在台南读书，可是我摔车是在云林，
对啊，那不可能、啊
對，对，很
出差哦，
很猛、
欸，很对，
那不是那应该说还好是土地公吧？嗯、
对，还好
是其他的就麻烦，
对，如果是什么其他比较复杂的小庙的话，
土地公还是好的，
对，土地公至少是比较正气的，
对、啊，
对，然后后来就是去。也是做一些仪式，然后把那个魂魄请回来。
哎，感觉不一样吗？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
考比较好一点。
他那时候说那个我真的吓歪、欸，就是
太准了。
我根本就没有跟他见过面，嗯、然后一见面他就讲。可是这个哈，因为说在台湾的宫庙的那个密集度也算蛮高的，尤其如果是在南部的话，所以这个如果是在南部做这样的猜测。以科学角度来说，或许命中率会高。
我这样我还是觉得很难。
对，但是我当下听到的时候，
讲麦当劳或是肯德基，那个密度应该更高吧？
在那个 Seven，
被
那个店员收走了。台湾 Seven 多讲话。
哎、欸，那你们大学的时候有没有去那种夜游过？因为我之前跑到那个时候彰化那个八卦山附近，是不是有一个中学废弃的？
有。
那个时候我跟一些大学的那个。屁孩朋友们有进去里面一次，对，但我跟你们讲，其实那边都已经变成那种夜游的那种
圣地
，因为我去那边啊，就看到哇，好多组人都在里面，然后那个
热闹，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当然有几个比较有名的点，例如说警卫室的符咒被撕一半啊，或是警卫室贴符咒或什么的，对，然后叫怎么讲，就是我有一次我们去那个一间教室看。幹，我看到那个其他大学生在那边写黑板，写那些吓别人的话。
哦，
哦，也在乱，
对，
野教，
对，所以我觉得虽然好像
通鬼片就从这边开始，
对，他那几个屁孩都先死，
写字的一定会先
死，胖子一定会死，
还
一定会胖子，
还有那个黑色的可能会先死
哦。哇哇哇哇！
穿黑衣服的，有些话不能乱传。还有一个、啊、打炮必须死嘛，
对对对对，
打炮绝对死，
狗男女必须死，
狗男女必须死。
以前大学的时候有过了，台中有一个废弃的乐园很有名，
卡多里
乐园、嗯。然后那个时候大四跟一个学弟想要去看看，然后我们骑到那个他旧的售票亭的时候，就看他已经封起来，可是我们就看门口有一间小庙、
嗯，
然后我们就看进不去嘛，我想说不然跟那个庙祝聊一下好了。然后
那边还有庙祝，
有、
哦，
就是一间小小的庙、
哦，
对啊，然后就说就跟他聊说，哎、欸，这个当初为什么会废弃啊？然后问说啊，这边是不是真的
出过事？
有出过事，其实
那边蛮有名的、啊，
对，那边蛮有名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他会围起来，是里面东西都已经拆掉了，
嗯，怕危险，
对，就拆掉拿去，可能就钢材什么都还很值钱，就拿去卖，对啊，然后那个庙祝回答也很就是模棱两可啦，他就说那个其实你如果相信他，他就在啊；如果你不相信他，你要说他不在也就。当做他不在，
完了，
所以到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感觉很无奈。
对对 对
我也去过，可是我觉得他那个门口感觉就很可怕，
嗯，
他那个气势就很够。
对，他就是那个已经很斑驳的那个售票亭啊，
很适合拍鬼片的地方。
对，
之前我遇过一个啦，有可以分享一个，然后就是有一次我们好像就一群男生吧，
嗯，
然后我们要去那个也是去山上。也是去山上的一个，我好像是我带他们去那边，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嘛，附近啊。然后那边人烟稀少， 然后带他们去那边很漂亮，就是那个一个溪，然后我们就因为那个溪不好走，
水源地
是
不
是？
是不是？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跟小林一起去，我们一群男生去，然后我们就骑车去嘛，然后到那边，因为那边还要走一段路，就停车完也还要走一段，就是路那个土就是那种原始的路，对对对，就是要走一段才进得去，然后走进去。然后进去那边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建筑物嘛，然后还有溪，其实没什么特别。但我们走到里面，就是那个溪的石头上有一双女生鞋子。
哦，有，这我有印象。
对，那个女生鞋子还蛮新的。
她去洗澡吗？
没有啊，
不是啦，没有人。
那边其实不大，那边其实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有没有人，根本没有人。
那个没有人。
对，然后就是说女生鞋在那边，看我们这，可是我们身上也没觉得怎么样，而且是不是有人丢在这边？
对，因为还蛮奇怪，那鞋子也不是破烂的，
对，是还蛮新的。
对，
然后就放在那边。
Nike 吗？
不是，我记得
是
女用
鞋，对，
还是凉鞋？
有点，我反正很确定是女生的鞋。
那你没有看树上吗？
哦，不要讲这个树上，
所以有鸟吗？
哦，
那可能挂在树上。
没有
啊，没有没有，
我们全部都看过，因为那边真的不大，我们一定如果有一定看过，除非他是，反正我们就没有玩，我们就还是就是稍微玩一下就走了。然后走以后最可怕的地方来，因为我们一群男生去的，然后走以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好像不知道是哪一个男生，反正就反正其中有个人发现他。头发身上一根头发，
应该是阿丽身上。
阿丽
身上，
然后那根头发是很长的头发，是女生的头发。干妈超可怕，
好爽。
我们那时候我们都还没开始留长头发，
对，没有长发，
全都短发，
全都超短，
全都短发，
那头发超长，
毛病耶。
对，
哎干，还是我们真的没有看树上，树上掉下来。
干，我不知道哎，我倒挂现在讲过，可是因为它那边是一个就是坡啊，所以你应该我不知道。
其实有时候就是我觉得。与其我们真的看到一些恐怖的情 的那个画面啊，有时候真的身处在这种情境下，你自己去脑补很多事情，
那
是最可怕，
那才
是最可怕。
我看我现在已经在发毛了。
好，那我再补最后一个啦，就是你们知道，其实啊，就是其实那些形而上的东西啊，是很喜欢听人们讨论它的。
对，
所以我们在讨论它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会聚过来一起听的，
都坐在你旁边。
对。还好我们等一下就走了，
你等一下去量体重应该会生不爽。
Scenery，
晒衣服哦。
好，等一下出去走走，等一下出去。
看他脸色真的不太对，
等一下出去晃一下，出去晃一下。
哎、欸，你在冒冷汗
哦。哎、欸，这是冷汗哦。
刚讲到，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迷信，然后又讲到可怕的经验嘛。接下来再讲一个也是蛮可怕的东西，
这个是冲着我来的。
这个可不可怕因人而异啦。这个东西就是跟结婚有关的。这个新闻是这样的，就是一对很优质的男女，他们可能都有不错的学历跟不错的工作，然后甚至女方的家境因为很好，所以他们家人提供两间房子。作为嫁妆，北部的两间房子作为嫁妆，然后可是他们也开出了三个条件，
爽。
对，那个男生看到这个三条件之后，决定放生。我可以具体的把这三个条件念出来。
你说女方的家人提出三个条件吗？
对，女方的家人提出这三个条件，他说婚后第一个孩子由户政抽签决定，若抽得母姓，男方不得有异议。然后第二个孩子可以随父姓啊，如果立场调换的话，第二个孩子就可以随母姓。等于是说，因为那个女生他们家，她是独生女，
入赘有点入赘的概念，对不
对？
对，
或是就是不一定是入赘啦，但是就是他们要有人可以继承这个子嗣，对。然后再来就是逢年过节各回各家，各找自己的妈，然后第三个就是婚后不与父母同住，女方家可出头款购物啊，贷款需要由男方来支付，对。
贷款需要男方
的，就后面
他就开这三个条件，
投其他付的意思。
对对对，欸、老实讲，我可以接受、欸，我不懂他说不要的点在哪里。
他其实，他觉得不要的点就是说
抽签吗？
他觉得这是
那女劈腿，
他是说这个女生其实、也很温柔，然后也看起来也是蛮积极、蛮有上进心的。然后这协议他不签，因为他觉得没有。如果那个女生没有我，她可以过得很好嘛。但是如果我没有她，我也可以过得很好。她觉得这是对她来说是有点是一种，有点是 一种那种 自尊的打击。
哦、
对，所以她不愿意接受这三个条件。
可是不愿意就要放生吗？你不愿意也不一定要分手啊。
可是不愿意就是 不能结婚。那如果你人家已经结婚，
没有不愿意，不是只是放弃那两个嫁妆而已吗？那两栋房子嫁妆
没有啊？你
要
结
婚
的话，
结婚就要接受这些东西啊。
你遵循这三个条件，不是为了换那两栋的房子，而是哦，而是这一段婚姻的一个合约基础啊。对，然后对啊，这三个条件其实以目前可能大家常常提聊到的那个啊男女平等来说。听起来也没有很不合理吧？
嗯，
听起来没有很不合理。
嗯，
对，就是大家都希望可以以后的墓有人可以扫嘛、
嗯，
所以希望会有后代啊。嗯，对啊。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类似我们之前聊到的 AA 制，就是当你就是这种东西一定要发自内心啊、
嗯。
就是我觉得假设啦，我自己想，就是如果这个男的，我猜，因为那刚听这样讲，那个男的感觉就是。这三条件就算他女方家人没有提出，他搞不好也会去做得到。可是如果一旦女方提出了，他就觉得就是有点就是伤害他的自尊，或是一旦被讲出来，他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你逼我这么做的，
我才这么做的。
对，就是有点自然而然、
嗯。但这有点困难的是，因为其实以我们目前的习俗啦，或是以我们目前台湾普世的过年的方式好了，就拿过年来讲，其实我们多半例如说除夕初一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还是在阿公阿嬷家嘛，
对，
然后我们可能到初二的时候才会回外婆家，对，所以我们可能过年最比较精华的两个时间，除夕初一最热闹的时间，我们都还是在爸爸那边的亲戚跟爸爸那边的亲戚一起过。
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下，像我家自己我姐啦，他们也是就在想说，为什么过年不能各过各的？其实我刚刚你讲那三点，我唯一觉得怪怪就是过年各自过，因为我觉得过年是要团聚。你可以说我初一今年这次我是在公婆家吃，那明年我就是在自己娘家先吃，然后就反过来进行嘛。
嗯，
对，就是有点比较公平。因为如果说各过各，我觉得好像有点拆散家庭的感觉。
对，
其他另外两条线我听起来我都还蛮能接受的。
因为这边回应艾文是因为，刚会提到这一点啊，或许他没有。假设那个女方家庭没有提出这样的条件的话，或许他们还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平衡。例如说，他们可能也不会那么传统啊。可是，如果这些东西不提的话，其实对未来的
没有保障
是没有保障的。对，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确实在婚前被讨论是比较安全的。
嗯
对、啊。
但这样子一个条件，真的会打击到自尊哦。
其实有时候那个自尊也是看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对啊。可是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倒是还好。我反而觉得可以着重在这三个条件啊。你们觉得是，
我
是可以接受的。
不是，我比较想讨论的事情是为什么这三个条件会出现？因为我觉得，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她是独生女嘛，所以女方应该是很第一个是希望他们的。香火，这叫香火吗？可以继续，
可以这样，
可以继续这个传承下去。
那个、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独生女，所以他当然是会很想念他女儿。毕竟，如果嫁出去之后，可能就会很少机会回家。
嗯，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如果我是那个男的话，我会是想要，因为我会猜测他们是舍不得跟想要延续下去，所以我会用沟通的方式，去讲这些事情，而不是说，我看到这个条件，我就说那我就放生，我不要这样。
对啊。因为好像
绝对嘛，
对对对。
对，不过啊，我那天应该还很久
了。因为确实好像以条件来说是就会踩得比较硬嘛，但是如果是以沟通来说，好像相较比较软，是有。
对，因为我觉得在感情中有时候就是当一个状况或问题出现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或为什么有些人会提出这种需求，他们一定有某种想法，
对，
才会提出这种需求，所以直接去面对他的那个想法去讨论，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而不是说他可能因为这个想法提出一个。你不能接受的需求，你就要跟另一半分手。
谈判技巧的，
对，理工宅。
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考的理路啦，就是我们，你觉得男女平等这件事应该是目前大家多半会有共识，除了生理上的一些可能先天构造不同，对。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三个条件的时候，它乍看之下，它其实有点挑战。或者说，其实跟目前社会大众的做法有点不同，
对，
所以他出现了例如说男生就会觉得说，哎、欸，他的自尊是有被影响到。像我们刚刚讲完这三个条件，可能我们首先想到另外一个词就是可能是入赘，有点类似以前的入赘，
对。
但是这个三个条件或许又不像入赘这么绝对这样子，对吧？
我完全没有想到入赘。 入睡是小孩跟母性，还是说我自己要
入睡的概念有点就像是相反过来嘛，就有点像男的嫁去女人那边的感觉。
可是一样，其实一样，就是他可能一个小孩，一个小孩是跟父亲，一个小孩跟母性。
对啊，
对。哦，所以假如我娶个老婆叫赖太，不是雷太太，雷太太啊，没差，雷太太。然后所以假设我娶的是陈好了，然后我可能下一次，我如果我是入赘的话，他就叫我就要变成陈先生吗？这样吗？还是说不是？
不，
因为
应该不是，应该主要会显现的在你们小孩上。例如说，你的第一个小孩可能就姓陈，你第二个小孩可能就姓雷。我是想反过来，第一个小孩姓雷，第二个小孩
姓雷嘛？
对对对，姓雷，姓雷。对
，OK OK。对，
所以我就觉得，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在问自己说，这三个条件对我来说是难达成的吗？
那我换一个方式问你，假设你们今天已经生了第一个小孩，然后也姓小嘛，对不对？
对，
小林嘛。
Kobayashi。
就是你们现在结婚了，生了第一个小孩，然后小孩是跟你姓，那第二个小孩，如果女方希望是跟女方姓，是可以吗？
说实在，我也会很挣扎哎，这件事我也会很挣扎。
真假？看我完全可以，我觉得这没什么哎。
这件事我很挣扎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觉得老实讲，我还是会在意，例如说别人的看法嘛。对，就是说，其实我也知道啊，男女平等，然后我也知道说，如果说对方是真的以后是没有不一定有香火的话，那如果有小孩是可以跟他姓的，至少有人可以去帮他们处理后面的事情。但是我可能在意的看法就是说，那会不会就是人家也会第一个反应说，我是入赘的。对，因为在以前的想法啦，就我所知，在以前的想法，入赘就是啊，可能家里面比较没有啦，比较穷啊，然后你会需要依附在女方的家族，
有些是这样，
对，然后这个其实传统的想法，对，这其实还是就是那根深蒂固的想法，或许没有办法一时间破除，
对。
可是如果遇到实际的情况，例如说跟太太去沟通，或是跟太太的家族去沟通，或是也得到自己家族的支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
就无所谓，
对内心的想法或许就不会那么重。
我想说，我的看法是，我觉得姓什么无所谓，但是我很担心这个跟你家姓是不是对他比较好，会有偏心的倾向。我比较照顾这个小孩，另外小孩我就还好。我爸爸就变成比较 care 跟我姓同的。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姓什么无所谓，小孩快乐就好。
可是他们也会受到一些压力耶，就是假设我今天跟我哥哥或者我跟我姐姐不同姓的时候，别人会怎么看我们？那其实也是一个压力。
对，你身边有这种朋友？我有，
我以前有个亲戚，
我也有一个
很远的亲戚就是这样。
但其实讲难听，我们不会觉得怪怪。你怎么兄弟姓名不一样？他说没有，就是一个跟爸爸，跟妈妈，就是很简单的解释，我们也不会多想。
或许在现在比较不会有了，因为其实台语里面有句俗谚叫做“公骂听娃孙”，就是比较。笨的那个外婆啦，才会去疼外孙，因为什么呢？你去疼他也没有用，他以后不会帮你旁道啊，他不会帮你。
外孙是什么意思？
外孙就是像是你叫你外婆是外婆嘛，
对
啊，你对你外婆来说就是外孙
哦，
对对对，所以叫那句俗谚叫拱骂听娃孙，就是你去疼那个你的外孙，其实是一件很笨的事情，
做白工了，
对对对，有点是这种概念。
所以妈妈那边是外孙啊，我爸爸那边我就是。
奶
孙，
奶
孙，
奶奶那边就是内孙的意思，
是内孙。
对，可以这样，但是其实多半都是台语才会这样讲。对，像我们，我的外婆也不会叫我瓦孙瓦孙，她也不会这样讲，感觉很见外。对，也不会这样子。
可是我们就会叫外婆，外婆，外婆，
外公，
外
公，
外公，
外
公，
突然觉得伤到人了，
对啊，
突然觉得好见外啊。对，可是这其实因为都是比较传统的想法啊，不得不说，因为这样的想法。可能根深蒂固，一时之间你没有一个很强大的推力，像是因为我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境，我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境，我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刚刚可能 Larry 第一个问我这个问题，或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反应是说，那我真的有办法接受吗？我不知道，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好像没有办法轻易的接受。对，
这本来就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啊，
对对对，
就是大家想法，
可能这是很真实的想法。
对
对、啊、
我必须要承认。就刚才我会说我完全可以，其实我还没搞懂入赘是什么意思。
但是不要当穷逼就对了。
对啊，但是 就算你们刚刚解释那样之后，我觉得我还是可以。
嗯哼哼哼，
对啊，
对啊。哦，对 ，Larry 单身哦。
对，跟主要跟我讲一样。
现在怎么突然剪出这个东西？
单身理工仔 Larry。
对对对对，家庭非常开放，
月薪很惊人。
对，
还是要聊下一个了。
对啊，不知道对这则新闻，像是那三个条件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需要两方的智慧、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新闻是这样，就是假设啦，就是这个条件是女方家人开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智慧就落在女方的身上，就她要怎么样去跟我，比如说我男朋友或者我未来的老公去沟通这件事情，她可能不一定就照单全收，她可能说哦，我们第一年可以先这样过，然后第二年这样过，然后她一边去说服她男朋友，一边去说服她爸妈，就她是需要取得一个平衡的。有时候他们就是就像我觉得 Larry 讲也没错，就是你要从他讲的东西代表他的想法，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可是你知道就是。年纪比较大，他们有些提出来的东西，他们可能没有想太多，他们只是觉得就是应该这样传统嘛，或者说他们想的可能就是对的。
嗯、
那我们就要慢慢的去用我们智慧跟用我们的方式去慢慢的
感化
他，不是感化他，是取得一个平衡啊。
对啊，
取得一个平衡，就像你可能觉得每次过年都要回各自家，这样还有过年的感觉嘛，就是过年比较团聚嘛。那如果我们今年在这，然后明年在那，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嗯
对啊，那可能可以跟他爸妈沟通这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两个人的智慧，当然。直接就说分的也是蛮绝对的啦。
对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直接就分了啊，这点有点像是没有在为没有在为彼此可能还有其他共识来去做努力，而是你直接去。
我觉得他可能本来就想分
了，
应该有备胎了吧？
有可能
阿刚嗅到不对的气，之后再开个阿刚爱情小超市，哭啊！
对啊，所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两则新闻。对，然后不知道，就前面第一则新闻就是，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很多故事我以前没有听你们说过，
哦、
对，
灵异故事，灵异故事。
然后如果有一些什么很奇怪、光怪陆离的迷信故事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讲，跟我们分享，可以在我们的 IG 十四造英雄，
或是遇过很可怕的事情，
还是下一期我们来录说鬼故事，
说。我当然超不会讲故事。
说鬼故事，你说我们四个的鬼故事哦、喔？
对啊，
我们刚刚不是已经讲完了吗？你还有新的是不是？
还是我们要去找可怕的鬼故事？
也可以啊，就是都可以啊。
好啊，一样在你家，不要在我家。
聚集起来，
阳台窗帘要拉下嘛，对不对？
对对对，
专门找阳台的故事。
单身男子租房的鬼故事。
如果你们喜欢听鬼故事，我可以推你们去那个 PET 的 Marvel 版，它里面有蛮多很可怕的故事。
哦，有那个经典里面有什么美山路。
你现在干嘛讲啊？你在讲了之后，我讲了超那边的就被大家知道
了。被他们看了，剪掉。
对，那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看我们下一集的主 key 会是谁，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火花。
没错。
嗯，那我们十四造英雄这周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